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最近我们都在聊跟电子游戏相关的话题，昨天严恩就分享到啊，说让自己的孩子尽可能的少玩电子游戏，甚至于呢限制在了每个星期只能玩2个小时。这个时间星源自己听起来都会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那严恩的孩子能同意吗？你又怎么说服他呢？
所以我这边就告诉他说，我们基督徒就是要有限制，因为什么？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我就跟他分析了一下，你每天去上学回家，包括运动的时间，其实你在家能够清闲的时间可能就只有2到3个小时。那我相信很多国内的孩子，他因为升学的压力，
对，
为了要写功课，其实你清闲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的。每天有2个小时的清闲时间，那我们要有30分钟的时间是可以来灵修，然后来读圣经，父母亲跟他对话，然后另外有30分钟的时间你可能要吃饭，另外有30分钟的时间你要帮忙整理做家事。其实说真的是没有那么多时间的。那如果家里面也有兄弟姐妹，你也希望说他们能够跟兄弟姐妹一起去打球，那或者是说他能够帮忙家里面做一些家务。所以其实是有很多事情孩子可以做的，但是如果父母亲觉得说孩子他就打电动随便他，不要来烦我，那他是否失去了很多跟你灵修，然后你们可以讨论生活讨论生命，或者是父母亲可以参与在他生活当中的时候呢？所以第一个我就想说，父母亲你一定要给他时间有限制。第二个呢，父母亲你一定要了解孩子玩的游戏是什么，这个游戏它的 ESRB 的评分是什么。那 ESRB 的评分，我就像刚刚建议了，如果只是10岁以上，我想父母亲就要非常的注意。那如果是给每一个人呢，像包括这些马里奥赛车这些非常健康的，其实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你是父母亲是要去了解的。另外一个呢，其实有一些电子的这些软件呢，它是可以帮助父母亲了解说孩子玩了什么游戏，包括他在手机在 iPad 上面，他比方去上网，他看这个视频他到底去看了什么。所以包括我呢，其实我就 download 了一个软件叫做 Custodio Q-U-S-T-O-D-I-O。 那这个 Custodio 呢，它这个软件呢，我能够在我的手机里面下载，在他的手机里面也下载，所以我可以看他说他每天上网的时间到底多少，那他上网的时候到底看了什么，他到底去了什么网站。那我可以马上把一些不好的网站呢把它清除掉，把它 remove 掉，所以他并不会随随便便的去看这些网站。而且当他去看一些网站呢，其实那些里面的内容并不是很好的时候呢，其实每一个都是我们父母亲可以跟孩子对话的时候。所以我想我们父母亲呢绝对不要说，哇，当孩子做一件事情我们就马上骂他马上批评他，因为其实每一个机会呢我们就可以问他说，诶，其实你在这个游戏你在这个网站上面你看到了什么，那你又觉得什么事情是好的，什么事情是不好的？因为圣经上面也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那你就问你的孩子说，你觉得有什么是没有益处的，你觉得有什么是不造就人的。那我想每一个这个机会呢，我们就可以来讨论说，诶，我们如何在这个网站在这个游戏当中知道说我们如何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既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要活着一个不效法这个世界的生活，我们要分别为圣，那我们如何在这些游戏在这些网站上面分别为圣？那我想我们就能够在这些细节在这些游戏里面让孩子从小学习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没错，他可能在学校里面跟他的同学没有太多的话题，但是我们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选择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跟这些朋友你们谈话的话题都没有任何的帮助，那你是否能够去选择一些其他的朋友，或者是你能够去制造一些新的话题，譬如说你去打球或者是说现在是过圣诞节，我这个周末我跟我的父母亲，我们包了一些圣诞礼物，我们去街上送给别人，分享圣诞节的喜悦。那我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父母亲能够实际参与在孩子生活当中去实践信仰的细节，而不是让这些电子产品或者是游戏不断的来侵蚀我们孩子的心。
对，说的夸张一点呢，就是一个人的心灵啊，其实不是被撒旦掌控的，就是属于神，就基本上就只有这两者。那往细了说呢，其实有的时候很多家长我看现在就对于自己的孩子经常是一种放任不管的状态，就是你爱玩什么玩什么。那还有一些就比较极端，就是什么都不让他玩，然后呢甚至于完全的没收手机。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办法，因为可能只是从行动上让一个孩子去终止一个什么样的行为，但是他心里边呢就是对你不服气，有一种非常非常逆反的这个心理。你知道早些年啊，就国内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给孩子戒除网瘾戒除游戏瘾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大家也都知道，那个校长叫什么，叫杨永信。然后很多家长就是说，我自己管不了，我呢不愿意费时间去引导孩子，然后呢觉得有这么一个学校，是不是把孩子可以送到这里边帮他戒除网瘾。那结果呢，很多孩子被送过去之后就怎么就跟用刑一样，就接受电疗，你知道，就对付那种最严重的精神病人。对对对，就那样，就很多孩子甚至说网瘾没有戒除可能戒除了，怎么戒除，这个人已经傻了，他已经没有智商去玩游戏了，就整天已经呆呆的，就这样。这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那这样的学校类似的机构它存在了应该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啊，而且呢这个所谓的校长还有一些背景还有后台，然后他对外宣传的是另外一套的形象或者是语言。后来呢是有一些这个受害孩子的家长意识到问题，然后还有一些敢于说话的这些媒体才把它曝光出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才把这个机构还有他们所做的事情曝光出来，然后大家呢就不把孩子送到这些机构了。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对于游戏从社会层面上来说呢，作为家长还是我们成年人自己，我们自身对于自己的把控，或者是我们求神求圣灵帮助我们，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从世界还有从这个社会或者他们从经济方面去考量啊，就对于一件事情的说法会翻来覆去改来改去。我举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就是国内游戏科学的那个黑神话悟空，因为说包含了很多这个中国的名著还有弘扬传统所谓的这个传统文化方面的这些内容，他把这个游戏做起来了。另外呢确实是风靡全世界，那很多老外很多外国的游戏玩家也为这个游戏所谓的站台或者发声，哇，觉得对于中国的文化非常的惊讶。你会看到相关部门的宣传，甚至一些官方的很正式的媒体啊，都开始替这个游戏说话，说就长了我们的民族的志气还有精神，就觉得说你觉得中国的这个技术不行啊，或者是你这个世界观没有办法走向世界，现在这个游戏呢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中国人能做好这个游戏。然后再往后呢，这个舆论有一个翻转，这个翻转就是跟它过去不一样。以前呢就所有的媒体啊都一窝蜂的说你所有的游戏都是精神鸦片，或者说呢这个是荼毒人类心灵的东西，尤其是很多他会觉得它是一个外来的文化。然后呢因为这个游戏的产生，它一方面说跟文化有关，另外一方面说实在点的，它就给一些相关部门行业带来了很多税收还有收入，那他的说法就变了，
商业，
对，他就开始宣传这些东西了。那也就会导致呢成年人或者是很多做家长也会觉得好像今天舆论风向变了，然后大家好像又开始鼓励这个游戏，好像玩游戏是一件很风靡大家都在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方面也是我们自己需要去警醒的，就是对于游戏呢 我们不单单要看媒体或者是其他人怎样宣传怎样去说，而更多的呢，我们要保持自己的一个独立思考还有判断的这种原则还有习惯，要亲自的看一看这件事情它到底有没有翻转，然后它对于我们自己还有孩子的身心健康到底有没有影响。哪怕说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游戏，确实不是说一刀切的所有的游戏不好，那有些游戏确实可以培养这个孩子的聪明智慧还有团队的合作能力，那有一些游戏它不单单是打打杀杀，星源也见过啊，甚至呢你可以在这个游戏当中带来一些信仰的思考，你可能孩子重新来到了一个未来的世界，比如说就是有一部分的人，有些游戏就是有一部分人是仿生人，是机器做出来的然后有些时候就是说人造出来的，但是这些人又拥有了这个人类的感情，后来呢你这个人类还有仿制人之间就会有一些斗争，然后你要亲自的选择每一件事情，你要做一些伦理的选择，你要怎么样去对待这些人，你重新的你要去思考生命，甚至我见过最有意思的就是说面对一些情况的时候，你要选择是和平的去谈判，还是我要去武装起义 NA 谈判 NB 我还武装起义等等，就有一些游戏的创作者他的世界观也是非常的健康，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暂时就跟你聊到这里，我们对于电子游戏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具体又应该如何去引导孩子不要游戏成瘾，不被电子游戏所伤害呢？欢迎继续收听明天的天路男性课，我们下期再见。